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欢迎弟兄姊妹来到四季小屋，我是孟远。
孟妍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蓝莓好呀。
孟妍姐好。
可开心了。
看得出来。
对，因为这两天我买了两盆我一直想种的玫瑰花。
哦。
因为我其实不是一个会去料理花草的人。嗯、但是呢，从去年我记得有一次节目还分享我养了一点点绿萝在室内，因为我家也很小很小，但是我觉得对于喜欢植物的我来讲不能太懒惰，养植物也能训练我稍稍勤劳一点哈，所以我就先在家里养了三盆绿萝，现在有两盆已经有一米多高了。
哇，
还挺开心的。今年春天多了一点点时光，我看到有人说有一种灌木型的玫瑰是可以盆栽的，所以我就在前两天买了两盆裸根玫瑰，还没种呢，还没去买花盆和花土。但是呢，我买回来我就高兴，我觉得2026年我一个新的尝试，我计划明天去做这件事儿。
好，那我也期待能开出什么样的花。我还没种过玫瑰，我之前会买玫瑰花，但是就是那种鲜切花，就直接插了水里就可以了，大约会开两个礼拜吧，然后它就会慢慢的败掉。
我也没有种过在土里长的玫瑰花啊，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把那个花给种出来，反正现在看它就是个枯枝子一样的，秃秃的枝子。这个新的爱好我觉得能反映出来，我应该是挺开心的，因为我愿意去 take care 新的植物还有新的花儿、
对，起码在生活中有这样的经历去想去做这种事情，就说明心情不错。
是的是的，所以应该是心情非常愉悦的。你如何呢？这个星期过得可好？轻松愉悦吗？
应该轻松愉悦，但是因为我自己不自律，导致本来一个轻松的愉悦的一个星期就有点昏昏沉沉。
给自己放假了吗？
对，上个星期交了一个作业，然后这个星期也没有什么作业，课程又比较清闲，我就想哇，这个星期可以好好休息，结果就因为就太放松自己了，然后每天睡得很晚，导致白天就很昏沉。对，反而还不如忙碌的日子比较按部就班的。大家不要学我。
我有时也会这样。但我确实也鼓励你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阳光。
一会儿录完节目就要出去走一走。
对，其实这几天我们住的城市还是挺冷的，但是阳光好的时候呢，还是值得穿暖一点啊，去晒晒太阳的。其实今天想跟蓝莓聊一个话题，是因为前两天你突然给了我一个文章，这个话题是关于如何说对不起三个字。我们表达对不起的时候，怎样才是合宜的，让对方能感受到是真心的一个对不起。
我其实这篇文章戳我心的是这个作者的态度吧。这个作者他跟他的太太道歉，因为他在吃饭的时候老吧唧嘴，然后他太太指正他之后，他就一开始是哄他太太，后来他觉得他太太老说他，他就烦了，他就好好好，对不起，好吧。但是其实他发现他这样说完之后并没有让事情解决得更好，他自己也反思自己，他这样说的态度不是为了解决事情，不是为了真的表达抱歉，而是就想让这件事情快点结束，然后同时也是带着抱怨去做这件事情。他真正的反思，一个是第一步是要真心诚意的说这个对不起，承认他的错误，第二步还需要承认这个错误造成的伤害，第三步再承诺未来尽自己所能不让这种事情再继续发生。我觉得他从这一件事上总结来有这样的反思，我给他点个赞。我觉得这样特别特别的不容易， 有这样的发现，有这样的改变，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在成为基督徒之前，我们觉得说对不起很难。我们成为了基督徒，认识到哦，我们都是罪人。当然，圣经上也有很多教导我们怎么去跟弟兄姐妹和好、合一的这些。然后又走到另外一步，就是我们跟弟兄姐妹有冲突了，我们去道歉，对不起。但是好像那个道歉又成为一个标准的一个行为的模式，就是哦，我去做了这一步了，那我做了这个道歉这一步。好像在我们的现在的这种基督徒文化里，就是我来道歉了，你必须接受，你不接受，你就是那个又成了错的一方。所以，其实从我的一些感受来说，并不是说了对不起的那个人，他真的是让了一步，他真的就是真正知道自己做错了。就是其实你做一件事情，带不带着真诚，带不带着神真正的生命在里面，其实对方是能感受得到的。所以这个人写的这篇文章，他从一开始他说他都道歉了，觉得哎你怎么还这样？到最后他发现他的道歉并不是真心诚意的，而是带着一些怨气。包括他最后的这种改变，不仅是道歉，而且要看到他自己的行为对对方造成的伤害，以及承诺以后尽量不去重复做这样的事情，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知道自己做错，对对方做出道歉的一个闭环吧。这是我比较欣赏他的态度，所以我其实还挺想分享给大家的。
确实确实，如果都说出对不起三个字了，那这个态度就是制胜的关键了。这个对不起是不是真诚的，是不是很真实的？其实我们听到说对不起的时候，我们听到的那一刻，我们都知道的。大部分情况下哈，大部分情形下，其实我们是知道对方说这三个字的时候是真心认错呢，还是在对付。特别你说他这个文章写的场景是他跟妻子哈，就夫妻之间，就在我们教会跟可能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之间，团契里的比较相熟的朋友之间，有时候我们说对不起，背后也未必意味着是真心承认自己错了，更不要说我觉得他的第二部分也很触动，很触动我，也是我经常会忽略的一部分。我尽量在自己承认错误的时候很诚恳的道歉啊，说对不起错了。但是其实我甚少会考量到他提到的第二部分，他就说其实你真诚的道歉，除了你口头上说的三个字，你还得解释一下，你为什么你给对方带来了怎样的误会，或者是说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你给对方带来了一些伤害，得能够指出来，或者可能是一些真正财务上的损失，就比如说他在文章当中提到了他的小女儿，我觉得那个例子虽然是小孩子的例子，可是给我很多的提醒哈。他还从这个小女儿的回答当中，引出他的第二部分，还有刚才非常宝贵的第三部分，就是承诺，就不再犯了。我记得他说，文章中他说他那个小女儿才几岁大，然后从外面玩儿回到家。把他们家地毯给踩湿了，因为脚上都是泥巴脏的。他就跟他说："哎，你不应该踩在地毯上，做错了呀。"这个女孩就跟他说："哦，爸爸，对不起，我错了，我不应该站在地毯上把地毯弄脏了。我答应你，以后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短短的童言童语当中，哈，有真诚的道歉。有真诚的指出来，他错在哪儿了？还有非常宝贵的第三部分就是承诺，他说他以后不再犯了。哇，其实他用的这个那么小的一个例子啊，他说了很大的道理啊，提醒我，我有时候会很愿意做到第一部分，也很容易做到第一部分，就是会道歉，但是后面这两个步骤啊，好像没有这么刻意的去操练过哎。
对，因为通常我们觉得能做到第一步就很了不起了，就非常
当然
棒了。
呐，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对，你怎么知道我心里的潜台词是这个呢？
所以我就想，与其这样的话，第一步你都不要做。如果是有人这样对我，我就想，那如果是你这样的心态，你第一步都不要做嘛？ 不要这么委屈自己。既然觉得没有错，就不用为了一些什么目的，或者是这个不会让关系更好的。如果你不觉得你做错了，然后你来道歉，那你觉得会让我们关系更好？That's not possible。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得到。
对，其实真的很不容易。我觉得越亲近的人可能越不太容易，而且他这个博主呢，他是丈夫嘛，他用的生活中描述的这个场景是他跟他妻子之间的矛盾哈。这男人跟女人又不一样，我觉得很多男生都不太容易道歉的。也真的有时候，就像他写的，男生要跟你道歉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为了逃离战场。可能也不只是男女之别吧，就有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在教会生活啊，一些比较熟悉的一个人际关系里面啊，有时候我觉得陌生人可能错了，他会马上道歉，越熟悉的人，好像我觉得越难，你有这种体会吗？
对，可能羞于开这个口。
嗯。
对，这他们不是说加拿大人特别喜欢道歉吗？在路上碰了一下，或者是怎么一下，都要说个 sorry，就怎么样。但是这种其实无伤大雅，就是没有什么。
对，就是陌生人会容易说出口啊，对不起。有时候出去逛商场啊，挡了别人的路啊，我们也可以跟别人说句啊，对不起。有时候把它当成口头禅那样子，出于礼貌说了这三个字。但是如果是关系比较熟悉亲近，那我们可能会共事，会去处理很多问题的时候，这当中会出现非常多的矛盾的时候，这种需要道歉的时刻，就不是礼貌性的道歉，是要真实的。有实质性的、认认真真的道歉了。
那莫言姐，我想，关于道歉和被道歉，你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好的点或者不好的？
先说一个别人对我的吧，一个姊妹，我们之间有一些误会吧，她对我产生了很深的误会，她觉得我伤害了她，其实我完全没有，我甚至是出于保护她。后来她明白过来了。他知道他深刻的误会了我，所以他就主动约我去喝咖啡，然后聊了大概有3个小时的时间。他很真诚，我知道他是在道歉，但是整个过程他没有说对不起三个字。
他就是用这种行为来表达了歉意。
所以其实当你给我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挺触动的，因为我觉得对不起这三个字，我好像没有。听到别人这么郑重的跟我说过，除了我的孩子，会跟我说这样这样三个步骤，他们都会做。小孩子好像更容易，我在成人的世界里，好像真的没有这么郑重的听过如此完整的对不起，就是用语言说出来的哈。但我有这种，它的实质性其实是一样的，因为他特意约我去解释这件事情，然后把误会说清楚，其实就是在道歉。然后我们就和好了，这个我有过的。
成人的大家都比较好面子，是吗？
对，或者是我们并没有经过这种操练吧，因为我觉得从小养成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一个认错愿意改掉的这样一个习惯是挺重要的。我觉得成人可能就挺难改了。
能意识到，我们就已经很满足了，是吗？更何况找你来喝咖啡啊，又跟你聊啊，我们就好像对这种已经就知足了。
对，那对我来讲，其实我也没有这样对过别人，就是好像也没有特意的这么完整的三步全都完成的这种道歉式的对不起，好像也没有。如果我做错了，伤害到别人了，可能我也跟那个姊妹一样，我大概就会直接到弥补那一步，就是好像还真的没有这么认真的把三方面全部做全了。最多可能就是第一步，有时候错了啊，对不起，这件事情我不应该这样，这样我会很快的说出来，但是也都没有到承诺那一步，说那我下次不这样了。其实昨天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但是我就很快的处理了，是因为跟一个姊妹邀请她来录音，我忘了按录音键了，我们洋洋洒洒30多分钟录完了，结果我发现我没有录下来。我当场就直接道歉了，说对不起，我的错，造成了你这个时间白浪费掉了，热情也浪费掉了，下次我一定改，以后绝对不会这样了。我写一个大条写在这里，录音记住要摁一下键。 你知道50多岁的人了，他说真的会。那这种事情，我会立刻非常诚恳的，而且完整的道歉，承诺下次不再错了。这种我会，但是我还没有这么认真诚恳的跟我先生道过歉。所以我觉得亲密关系中可能更难吧。所以我也说我要学习嘛。当你给我这篇文章看的时候，我也确实有一些触动，一些学习。下次我如果惹我先生生气了，我会更完整的跟他说对不起。你呢，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记忆当中，有别人就特别好的跟你说过，特别完整的跟你说过对不起吗？还是说他们经常也是，好像没那么真心实意的，就是轻飘飘的说完了，然后还逼着你必须得承认他们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我其实也有经历过各种各样的道歉和被道歉吧，对。但是刚才莫言姐分享说昨天录音忘记录这个，然后跟别人道歉，我其实突然想起为什么我们就是我会被这个文章给打动，就是一直我们就觉得道歉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很成熟的地步了。其实像莫言姐昨天这种情况。我能想象到很多人都会找借口、找理由啊，因为什么什么，所以我忘了怎么怎么样。我在经历很多事情之后，我就发现很多做错了事情之后，大家的第一步反应都是给自己找理由，哦，我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才那个什么样怎么样，包括我自己犯的或者是别人这样子，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做错了。也不用找借口，其实对方也都明白。比如说，小到上课迟到，或者我们去约会迟到这些事情，有时候你来了迟到了，然后我要解释一通，解释一通，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其实我觉得对方也不需要这项解释。哦，对不起，我迟到了，这就好了。就是你迟到就是迟到，你给再多的理由，所以这个反而对我们来说，好像对不起、道歉不是第一个反应，而是。先找理由，然后第二步才是道歉，所以好像就觉得到了第二步就已经很好了。那我们现在要求下一步就是你要承认你做错了这件事给别人造成的伤害，那又是更进一步，然后再一个承诺。我们这样要求有点太高，但是我想提出这是个正确的步骤。所以回到我身上来讲的话，所以很多时候对我来说，我做错了一些事情，对方其实不需要知道我的理由。就是我做错了，不是说不需要知道我的理由，而是我不需要在对方面前去给自己做辩解。做错了就是做错了，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就是，我这样做让你怎么怎么样，对你造成了什么什么伤害。最近一次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同事找我帮忙，然后我答应了帮他做，但是我也告诉他你要跟我们的主管去说一下这件事情。结果后来因为机缘巧合，我在他说之前，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的主管，因为在别的聊天的对话下，我就说出来了。然后后续呢，又发生了一系列别的事情，我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别的事情，就没有再想这件事情。结果后来是圣灵提醒我，我这件事情做得不对，所以我就去找这个同事道歉，我跟他说了这个来龙去脉。为什么我当时先与你说了，然后我也解释这样做是不对的，给你后续造成了一些麻烦。当然，我也是没有做到第三步，我说以后我不会再犯，好像也没有。但是我是觉得那个道歉，从我的角度来说比较诚恳吧，我确实意识到自己这个不对的地方，那他也表示了理解，他也 OK，他觉得大家知错就改就 OK 的，就是所以。没有对我们的感情造成什么伤害，当然从我这个角度，我觉得是了，这是最近一次。但是我之前也有别人跟我道过歉，我为什么我对这个文章的这位弟兄，就我比较赞赏他，因为很少有弟兄是能做到后边这几步的，不是说在婚姻的亲密关系里，在团契里，弟兄姐妹互相的相处磨合的这个中间。我以前我团契的弟兄们确实脾气都挺好的，我只能做错事情，但是他们会道歉，但是其实他们道歉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在哪，就是然后那个时候我也不是很会表达的人，所以有人跟我道过歉，但是其实道完歉我并没有更好受，或者是觉得怎么样，因为就是为了道歉而道歉， 他也不知道哪儿做错了。当然了，我就后来跟自己说，别对人家要求这么高，人家来道歉就已经很好了。就，
确实，确实，确
对，
实。
直到我遇到一位弟兄，就是他的道歉简直就是天花板，我这一辈子第一次遇到那么诚恳的道歉，我才知道真正的让人感受到真诚的道歉是什么样子。他就像这个文章说的，就会分析这个来龙去脉，然后分析为什么这样做，知道了这样做会对你造成的这种伤害呀。我确实是挺佩服那一位弟兄的，就是他的道歉非常非常真诚，以至于后来再发生别的道歉，有的时候甚至跟这个来对比一下，你就知道哦，就是有的人的道歉其实就是说一说而已嘛，就不是真正的知道自己错了或者怎么样，就是一个表面的行为而已。对，所以挺好，就是这个道歉真的分为很多不同的，大家都经历过道歉跟被道歉。
确实，大家可能经常听到"对不起"三个字，啊，
嗯，
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只是日常中对方可能不小心把你的水杯给你碰洒了，然后就说了一句"啊，对不起，啊，水洒了"，就是这种很轻的小事哈。但这样的对不起也是好的，总
嗯。
好过突然间把你的水杯碰洒了，还说一句"你为什么把水杯放在这里"，所以呢，能说出来都是好的。可是呢，我觉得这篇文章让我更加宝贵的，觉得是他很着重的笔墨来描绘了什么样是一个完整的对不起。就是他这个三部曲还是挺有道理的，我觉得。比如说，就拿水杯被碰洒了这件小事儿来讲，就是完全不一样啊。如果一个人不小心把这个水杯碰洒了，他的道歉是很诚恳、很完全的三部曲。他说的是啊，对不起，我把水杯给你洒了，你的纸被我弄脏了，或者是造成了你这个水白倒了，任何这中间有一个你字，第二部分是关乎到对方有什么损失，他把对方的这些损失标识出来了，用语言描述出来了，或者是情感上，或者是财务上，或者是时间上的损失，就比如说可能你迟到了。那你要说啊，对不起，我迟到了，造成了你这几分钟的时间的浪费，造成了你在这里白等了，造成了你焦虑了，你等了，你着急了，就这些语言的描述都包含了对方的真实的一些情绪啊，一些伤害也好啊，一些损伤也好，把对方含在里头了，这是双方沟通非常重要的尊重的部分，
是的，是的，
这是一个很尊重的表达方式。这让对方会觉得啊，我被重视了，我很真实的被重视了，然后最后一步又回到自己，我要承诺，下次改，比如说那个水洒了，我一定要说，哦，对不起，水洒了，把你这个纸弄脏了，对不起，对不起，下一次我一定要更加小心，我帮你再补回一杯水吧，就完整一点，特别是我觉得这个它标识出来的第二部分，就是要表述出来，你对对方非常诚恳的尊重，因为这些表述背后是你对对方的在意和尊重嘛，这个是双方沟通很重要的爱的基石。那我相信，即或是普通的同事关系，这样也是对对方的一个尊重。如果是亲密关系，比如说教会里的很亲密的弟兄姊妹之间、家人之间，那更是爱的一种表达方式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文章的确写得很好，也提醒我自己要好好操练。
哇，我们今天聊的这其实一步一步挺深的，我还想再加深一步，
可以啊。
就是关于那我们道歉了，要不要求对方原谅我们呢？
你是说，当你一个真诚的对不起说完之后，另外一方要真诚的原谅对方吗？
对，就是好像我们的潜意识里，我都道歉了，你就应该原谅我。然后，那我们现在把道歉又加了几步之后，到了一个更真诚的歉。那我们要期待对方原谅我们吗？或者是我们是被道歉的人的时候，对方给了一个这么真诚的道歉，我们就应该马上原谅他吗？
如果他做的事情很恶劣，我当下可能没有完全原谅，但我会倾向于原谅的一个态度，可能我的情绪还是没有完全舒服， 如果他真的很伤害我，我觉得饶恕并不是当下能马上产生的，但是我会愿意表达一个接受他道歉的一个真诚的态度。
对，为什么问梦妍姐这个问题？因为刚才在聊天的过程中，我就想到耶稣也教导我们要原谅别人70个7次，当然
确
就
实，
是无数次了。对，但是我也想给大家松松绑，就是不是说别人伤害了我们，然后马上来跟你道歉，我们就要马上原谅，不原谅我们就没有顺服就怎么样？这是一个过程，就是也不要拿着这些强逼自己去做这样的改变。对。
确实确实，因为有一些伤害，就不是说把水杯碰洒了、迟到了这么简单了。它可能是日积月累、非常深的心灵里面、心理上面的伤害，那样子的伤害，可能它就需要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这当中，伤害别人的人可能要做很多次真诚歉意的悔改式的对不起，可能不是一次就可以，你期待被你伤害的人就马上原谅你。那我们听到对方来跟我们道歉的时候，真的。确实如蓝莓所说，没有必要有压力。如果当下我们不能接受对方的对不起，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态度，真实就好。就是我现在还不能原谅你，虽然你很诚恳，可是我还是觉得很难过。我现在不能原谅你，这些话是可以说出来的，是允许说出来的。
对，所以这集不是给大家加这样的枷锁，
是 的，是的，是
对。
的。确实，因为亲人之间，或者是好朋友之间，教会的弟兄姊妹之间，我们有时候会有铁磨铁的这种状态，但即或是我们都没有做到很完美的对，说出对不起，也不能够立时原谅那个伤害我们的人，这些情绪都是许可的。我们都不完美，但是我们愿意成长，愿意学，圣灵在当中会以耶稣基督的爱来维系我们之间的关系的，
是的，
因为我们都是靠着恩典一起成长的人嘛。
靠着神的爱，我们站立得住。
是的，一起学习，然后尽量彼此相爱，但有时候相爱相杀也是难免的。那我们也要把很多的祷告先放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先跟主耶稣说对不起，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我们自己没有注意到带给对方的伤害，或者有时候是我们自己心里就是难过，我们没有办法立时原谅对方的时候，这些话都可以在祷告里先向耶稣基督倾诉的。他是我们的圣灵保惠师，是我们随时随处的帮助。我们心里所有的情绪，委屈也好，难过也好，懊悔也好，全数都可以向他倾倒的。所以在跟人说话之前，我们其实是应该先来见一见耶稣基督的。他那么好，给我们完美的爱，他托着我们的生命啊。所以也相信有耶稣基督同在的小孩子，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一定在真理里会一起长大的。好了，那今天谢谢蓝莓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不孤单地球的小伙伴们，那我们下次节目见喽。
拜拜。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蛋。
哎，蛋，你最近是不是特别忙啊？
实话说，不光是最近很忙，其实我一直都很忙。
对，我想说你这身兼各个要职，然后是怎么样做这个时间管理的呀？
好问题，那不敢说是要职了，或者说每个人都是要职。无论是教一个班只有5个学生的老师，还是一个大企业的 CEO 管1000个人，都是要职，因为每个人都要在每件事上面向神中心嘛。其实我是觉得我自己啊，时间管理上是一般的，这不是谦虚，这是真的。我虽然不是常常赶那个 deadline， 但是呢，我会在时间上会有一点焦虑， 我这周看一下我的笔记，光小事就有十几件要做的，一个一个打勾这样子。
对，但他又要读神学博士，同时他要在神学院兼职，还有一些牧会的事情啊，还在录节目。你看啊，还有他，我知道的好像是还在老人院、儿童福利机构也有做一些事工。就是你忙得过来吗？或者你觉得你每一份工作都有做到100%尽心尽力吗？我都觉得很难哎。
这个问题让我想到约翰派伯，就是我最喜欢的那位牧师，他在自己的教会做了30多年牧师之后退休了嘛，就有人采访他，什么事情是你让你后悔的吗？然后他说 everything， 他说每件事都是，他每件事都能做得更好，每件事都能做得更忠心。所以并不是对自己的疯狂的高要求，我觉得是一种谦卑吧，是一种自省的态度。那刚刚说到，正因为我自己觉得自己做的不是特别好，当然蒙神恩典还在做这些人看得到的人看不到的各种事情，我相信很多的我们的听众都是这样，就大家都很忙。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和世人做的同样的工作，全职的时间的奉献，但你可能有一两个孩子，上有老下有小，你的身体状况你的经济状况跟世人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你有一点有区别，就是我们都多了一个主日，我们多了好多弟兄姐妹，是很幸福的事情。但是主日有的半天，有的全天，有的有祷告会，有的有参加小组，有的有参加查经，还有的要带查经，要服侍，要接待，要探访，要传福音，对吧？虽然这不是说要求，好像神要我这么做，是个要求，是个任务，不是，我确实是我真诚的愿意去服侍那老人，是你真诚的愿意去传福音，是我们真诚的愿意做这个节目。但是一切的事情我刚刚讲的都花时间，对不对？但我们和世人一样，
一天只有24小时。
对，每个人都是一样。我在读博之前呢，我其实是读了一个相当于博士预科的硕士，也是有导师的，就导师带我一年写篇论文，对我很好，然后我们也每半个月一个月见面这样子。我刚入学的时候他就说想请我到他家吃饭的，包括跟他的孩子啊妻子一起聊聊天。直到一年已经结束了，我都快要拿到毕业证了，论文都顺利写完了，他单独在工作日的中午请我吃了个饭，他说非常抱歉。他真的是很真诚，他没有把他自己说的话忘记，但是他一年都没有安排出时间。我其实很感恩的，我完全完全没有怪他。正是因为我自己有很多的经历，我有很多的不说担子和压力，我有很多的事情，所以我能理解他。他是一个神学院的教授兼教务长，管整个学校，他在教会里还有副事，他应该是有3个孩子吧，还是4个孩子忘记了，可能还有别的没让我知道的副事等等等等。所以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太有限的。但是让我想到说，可能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生命中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类似的事情。说一个更大的，其实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是一位牧师，算是我那位朋友跟我有点抱怨他了，说这位牧师呢，他在圈内也算是有点德高望重了啊，用一个世俗的话来讲，所以有不同的城市的教会会请他去帮忙，或者请他去宣讲。说到他有一次周五周六周日去一个营会，都是在帮助别人，在输出，在帮助别人，然后回到家完全就躺床上，动都不想动，话都不想说，那样子就有点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感觉了。但当然我不是在论断这位牧师，只是说以这个为例子啊，可能我们需要靠着神更智慧的做些取舍吧。
你刚才讲那个牧师啊，也让我想起了我的牧师。我不是刚刚搬家嘛，因为我们家东西很多，牧师跟师母呢人特别好，也很热情，当天过来帮我们搬家。首先我真的是倍感温暖哦，因为在这么多教会这是第一个帮我搬家的牧师跟师母，我也很感激人家。但是那个牧师这个情况实在是太搞笑了，上来呢装备很充足啊，戴着手套戴着口罩防尘嘛，然后就是装备都上来了，然后就说啊行，那别废话了，那就搬吧，然后就哭哭哭开始搬。然后搬了2个小时之后就累了，就已经搬不动了，也没有力气了。然后这不到中午了嘛，我就给大家点了披萨还有饮料，哎呀把牧师累的呀，就粘在那个椅子上了，披萨也不吃了，水也不喝了，然后一句话都不说就坐在那。接下来还有教会的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帮忙搬嘛，但是牧师已经能量耗尽了，在最初的2个小时。后来呢他就发信息说搬完家他回家之后歇了4个小时，在床上躺了4个小时还没缓过来。当天晚上他本来还有个青年团契的服事，好在那天晚上都取消了，不然他真的都没有精力再干其他的事情了。我当时看着既好笑又真是心疼，然后我就在想，基督的爱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可以互相帮助，就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这种很好，但是我觉得很多就像我们牧师这种非常热情的弟兄姐妹哈，就是不是能够适当的权衡一下自己的体力，就是认识自己吧，然后如果是真的是体力有限，能不能就是悠着点，别把自己弄伤了弄累了，晚上可能还有其他的服事要做， 就是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很多是出于热心，出于对弟兄姐妹的爱啊，我这个事儿马上就答应下来了，我这个事儿马上就干了。但是神给到我们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是需要我们做好一个管理吧。首先我们要认识自己，你在哪些方面擅长，同样你在哪些方面是有限的。那比如说这个体力上，那肯定每个人精力都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家里有孩子的，有老人的得照顾的，你肯定是不能事事都帮的，你想帮也是帮不了的时候，那就成了空头支票了，对自己的个人声誉也不好吧，就老是应承下来，然后老是需要的时候不见人，那也不好。我觉得是不是需要我们对自己有一个评估和了解，在做教会服事的时候有的放矢一些会好一些呢？
你刚刚说这些真的让我想到最近读的那篇文章，卡森写的 D.A. Carson， 它里面有好几点，那前三点其实都跟时间有关，我想很快读一下。第一，少做几件事但每一件都做好，要胜过做了很多事但每件都没做好。我们的生活可能会变成一件又一件事情的叠加，我们可能只是在不停的做事，却从来没有认真的思考过。如果我们能够停下来认真的思考一下，并选择更少的事情来做，且全部都做好，那该有多好呀。其实就是你刚才问我的，我目前有一点点就是各种事的叠加，但是感谢主，就是还能应付得过来。就开个玩笑说，对听众来讲，如果你觉得但弟兄的节目有一点点的益处的话，你可以为我祷告。目前博士因为读了一半嘛，还有大概一半能够顺利。因为我有朋友也是很爱主的弟兄啊，可是因为家庭的缘故又要全职牧会，他就把博士放弃了。有啊，真有。希望我读顺，因为为什么？因为不顺利就是要取舍嘛，就不顺利的话我可能就不能来录西西的节目了，虽然我很想，或者我就不能参加别的事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提醒很好，认真的思考一下，选择更少事情来做，且全部都做好，那该有多好。他第二点说，对于与主同行的我们来说，要做的事情总是太多了，这应该不会让人太惊讶。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中，我们的灵舍有无穷无尽的物质和属灵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讲，你确实应当为教会和世界中的各种需要感到不堪重负，这是我们正常的经历。第三点，他说，作为有信仰的人，我们没有能力做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有价值的美事，我们不可能纠正所有错误，也不可能尝过所有的伤口。意识到这一点可能会让我们感到沮丧，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并不是全能的。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资源都是有限的，我们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我们的精力，我们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这反而让我们定睛在那位全知全能的神身上，就是那位厚赐百物给众人的神。所以我觉得这三点加起来是很好的提醒。简单来说，我觉得他这里总结出来就是一个可能我们需要仔细思考的去做减法。因为做一个基督徒，这个身份已经默认了我们是不断的在做加法的啊，主日正常的查经、祷告会等等等等，正常的跟弟兄姐妹的交通，这还不包括刚刚说的意外，比如说弟兄姐妹生病，你去探访他；教会里有老人快去世，你去临终关怀；或者说像西西你说这种搬家都不算是意外事件，但它其实是对于那些帮你搬家的弟兄姐妹来讲，它是一个额外的事情。我大概去年葬礼、婚礼参加了有四五个不止了，那很多时候都是认识的人，所以可能就是半天加一天的时间了。一年365天，光这个就去掉四五天的时间。哎，这让我想到有一次啊，大概在两三年前，其实也是我原来教会的一对夫妻结婚，然后我去了。他们当时另外一位牧者的太太，我跟他打招呼，我说：“哎，某弟兄呢？”就是那位牧者。然后太太告诉我，他要准备讲道，所以没有来。那我其实对这个是有点微词的，说实话。其中一位主要的算是负责人，他竟然这个婚礼都不来，为了要准备讲道不来。觉得不是特别合适，因为作为牧者你不只是要准备讲道嘛，对弟兄姐妹的关心都是需要。当然因为有三位牧者，所以婚礼其实有牧者证婚和讲道的，但是我是觉得这种重大的就是还是得来。
嗯，对，还是时间管理嘛，就是事情的轻重缓急安排好。可能之前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准备讲道了，你没有利用好，然后等到一个关键的人家婚礼的时候你去准备讲道去了，那这好像是两个都很重要，你只能做取舍了。但是在这之前如果做好时间管理的话，本来不用取舍的一些事情哈。一开始我们很难知道神给我们的恩赐到底是什么，或者我们服事的热情到底是在哪里，那我们可以多去尝试，然后多去体验，总是该有这个经历的过程。但是你体验完了，你发现哎，我对老年事工有热忱，那我就专注于某个领域或某几个领域就可以了。 我觉得我们的服饰要分不同的阶段，在后期的阶段我们是必须要找到一个自己专注或擅长的，或是神给我们恩赐的一个方向，有一个深耕的。因为每一个服饰它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所有的服饰它都需要一些经验的积累，智慧的运用的，它都是需要我们花时间花精力花脑力把它做得更好更有效率，然后更能看出果效，这是才是我们能够利用好自己恩赐的方式。如果所有的服饰的方向我们都浅尝辄止，没有跟任何的团队有过一些摩擦更深入的交流，那我们肯定生命是不会有长进的，我们就是一个过客。
哇，说得好犀利啊。
然后另外呢，我就想说这些时间管理这些东西都只是表面的行为的一个方式方法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自己发自内心的一个是否我们的爱心是通过神而来的，这是很重要的。就是很多的服侍的同工啊，很难分清是自己的热情去做很多事情，还是从神而来的爱和能力去让我们做很多的事情，这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也是不一样的果效的。如果是从自己想法或自己的热情出发的一些事情，这都不是从神的根基建立而来的，它就是没有果效的，就是你干再多它都不会有果效的。只有从神的能力或者从神的根源出发做的服侍，才是能够扎根在神里边，然后能够看到果效，能够帮助你结出圣灵的果子的。很多服侍的同工，常年服侍同工，他很多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如果是依靠自己能力的话，慢慢就枯竭了这个能力，最后搞得自己都抑郁了，自己都行不出来了，在哪一天突然就崩溃了，把所有的服侍都停掉了，哎，我干不了了，这个就是很极端了。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在《祷告的真谛》这本书里边看到的这段话，让我非常有共鸣。如果你有智慧，你会显示你自己像一个蓄水池，过于像一条运河，因为一条运河接受了水便分散到外边去，可是一个蓄水池会等待直到水满了才泛溢出去，这样传播而不是会丧失它自己，不会丧失它非常丰富的水。在今天的教会中，我们有许多运河，但很少有蓄水池。作者就用蓄水池跟运河比喻我们服侍的这个能量和力量的来源嘛。然后如果是我们用自己的爱或自己的能力，然后或者说神给你一点点，你就全把它流出去了，给到了别人，那你自己就空了，那你自己的生命怎么办？所以作者就建议我们要先把自己当做一个蓄水池，我们自己的生命满了，满了再溢出来的那部分才是神让我们去爱别人的部分，去帮助别人的部分，而不是说你自己把自己的燃尽了，跟个蜡烛是燃尽了，那你人都没了，你还服侍个啥？你这还有啥可持续发展可言？
确实很真实的，这让我想到包括你我在内的，就我们都可能要避免一种观念，就是我们其实心里面都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但是我们可能潜意识里面还是有一种观念，就是说好像我做的更多，我为神付出的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七八件事情更多，我好像就更加讨神喜悦。但实际上神真的不是这样，这其实就是蛮像世界的一种思路。比如说父亲有两个孩子，这个孩子好像帮父亲洗碗扫地甚至扫厕所，哎呀那父母高兴的坏了，那个孩子就整天只是读自己的书，也不洗碗也不做饭也不干嘛。但我们的上帝他接纳我们，首先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看我们为义，接纳我们为他的爱子，这个我们都相信。但日常的生活也是如此啊，因为他给我很多的恩典，所以我们才愿意去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我们并不是用这个在神面前好像换取什么，或者说我要努力的靠着一种修行式的升级打怪的方式来做了更多，因为基督的爱激励，然后我自然而然愿意去做一些服事。不是说我做了更多神就更喜悦我，把这种心态放平的话，觉得我们才能够更加的享受一种安息式的服事，享受神的爱。
嗯，让我想起那个马大和玛利亚的那个故事嘛。马大就一直在忙着服事啊接待啊，然后他的妹妹玛利亚就坐在耶稣的脚前，什么事都不干，专心听耶稣讲道。然后马大就跟玛利亚抱怨，哎，你怎么没来帮忙，真没有眼力劲儿。耶稣就回应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就是我们可以忙，但是这些都是次要的。我们最主要的事情是来到神面前，找到那个让我们可以安歇、不断汲取能量的那个根源。这个是我们不能够被夺去或不能丧失的一个部分，不然这不就舍本逐末了吗？
所以少做一顿饭没有什么，而就是中心的看神到底给我什么样的恩赐，神目前到底把我放在什么样的位置，然后要我做什么。就像卡森也说的，就是去思考每件事情，神为什么把我放在这里，神为什么现在让我做这个。
对，根据蛋的分享，我想补充一点，就是不是说你选择了哪项事工，而是神让你做哪项事工，主动权不在我们任何人，是神给你开了哪条路，神想让你做哪些事情，是可以给到你一个成长的机会的。我们都是要静下来，就是在忙之前先静下来，听神的声音，听听神到底让你做什么。那有些人可能神都没有给他任何的对外的事工，对于他的家来说，对于他的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整个家人来说，就是一个他最重要最重心的一个工厂，就是在这里。哇，这个工作不简单的，我觉得你把你周围的家人不是的工作做好，我觉得都强过你在外面转悠个半天的。
是的，是的，其实我最近也有走在神前面的，就有一个教会，他三个牧者出于一些冲突都离开了，然后我很想过去，然后当时觉得好像很容易，就是如果他们 OK 的话，那就去了，然后就可以在那边俯视了，自己也很喜欢。但是后来很有意思，他们没有让我去，就完全没有给我这个机会。其实心里面有没有不高兴的，有一点点的正常的，但后来一想，其实就是神的安排，就是你刚刚说的，我们得要看到神的掌权和神的手，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神会有带领嘛。我想去那个教会服侍，他们正好三个牧者全走了，那我想去帮他们，我的心有错吗？也没错，可神就是没有开路，但可能开路了，反而我发现，哎呀，完了，我忙不过来了，完了完了，我博士要休学一年了。可能就是这样，我更要谦卑的知道说，世界没有我，也没有任何人都可以赚，我只要认真忠心的做好神目前给我做的就好。
哎呀，非常感谢蛋的一个分享，的确很真实啊，就是当机会来临的时候，我们就想抓住，但是那到底是不是神给我们的机会，就算各方面条件都很好，那你目前的阶段你能不能 handle 得了，那也在神的手里，不是说我们自己说了算的。好，那月神祝福大家，那本期的节目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下期见。